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知道主你在这里，你是圣洁的，是以你的儿女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你在我们的中间，主你在我们的中间自由地行走，你认识我们每个人，你检查我们每个人的心，你赦免我们的罪，你的宝血再次地遮盖我们，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你借着圣经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主耶稣，你来除去魔鬼一切的搅扰，让我们的心和人都安静在这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信靠与顺服。信靠与顺服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对神的态度也是我们对待神话语的态度。你知道我们的始祖为什么犯罪呢？就是因为没有信神的话，没有顺服，没有顺服神。因为神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亚当夏娃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没有信神的话，没有顺服神的命令，所以呢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把整个的人类都陷在罪里，最终就是死亡。今天神拯救我们，也是要恢复我们每个人对神的信靠，对神的顺服。你知道我们上次讲的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你真的相信吗？其实不是说让你知道的，是让你真的相信神爱你到一个地步，为你而死，为你而死。你要相信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你要真的信靠他，那个永恒的生命就是你的，就是你的。我们知道在神面前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美德，你知道吗？不是在乎他为神做了多大的事，也不是在乎他为神奉献了多少，而是在乎他对神信靠没有信靠，顺服没有顺服。所以一个人能够得神的喜悦，就在于他对神是不是有真实的信心，是不是有绝对的顺服。你说在圣经中，其实神对每一个人塑造的过程都是一样的。神对你想想，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大卫，神那些神所喜悦的人，神都是在要在他们的信心和顺服上来塑造他们。今天我们从以利亚的身上来看，神怎么样在他的身上做工，神借着环境怎么样塑造他对神的信心，对神的顺服。而这伊利亚呢，他出现在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因为在这时候是一个最邪恶的王，就是亚哈作王。你不要看环境越黑暗，神的光的嘛越显明出来。在外面看着啊，环境非常黑暗的时候，你知道吧，神的工作也就越明显，也就越明显。就是在这个历史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神兴起了最伟大的先知。你知道吗？神爱人，你知道吗？在这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发生在这个啊南国和北国已经这时候已经分裂开的时期，整个的北边的以色列国他们离弃了对神的信靠，开始拜巴利，开始拜巴利，你知道吗？啊，当时这个列王记上那里说，亚哈的儿子行亚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不仅啊犯了尼巴的儿子耶洛班所犯的罪，他还以为情，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他又做亚舍拉，他所做的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 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整个的北国背叛神的时候，神差遣以利亚到他们这里来。然后第一节说，基列继续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以利亚，首先以利亚这个人的名字，你说以色列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有意思的，以利亚的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耶和华我的神啊，也可以翻译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你知道吧，以利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先知，神借着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启示，彰显他的作为。后来你知道以利亚没有经过死，直接的被神提到天上去了。其实都是在于以利亚对神真实的信靠，对神有真实的顺服。他这种委身于主的心智和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神而来。他能够有这样的能力，不是取决他自己，而是每一次当人叫他的时候，不是叫以利亚，就叫哎，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你懂了吧？这个人的名字就叫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当每一次他想到他的名字的时候，都在提醒他到底谁是他的神，他力量的泉源是从哪里来。如果耶稣不是你的神，你把你的盼望，把你的人生寄托在钱财权势上，你早晚有一天会垮台的。在中国多少的高官，是不是多少的高官，他们有三整卡车的现金呐，都不能救他们，是不是都不能救他们。但是对以利亚来说，耶和华就是他的神，耶和华就是他力量的泉源。然后以利亚对亚哈说，是吧，他说我指着所侍奉这个词，这个所侍奉，我所侍奉这个词，如果你要在英文中你看，在原文中你去看他的话，他说我指着我侍立在他面前的这个神说，他的表面上以利亚是站在亚哈的面前，但是他真的知道他现在不是站在一个属地的王的面前，乃是站在谁的面前？站在永生神的面前。他是站在掌管宇宙的主的面前，他侍奉的不是这个属地的人，不是个属地的王，他乃是侍奉一个天上的王。所以说他知道他所侍奉的是谁。再要是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永生的神，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永远活着的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意思啊，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神一直在这里作王掌权。如果我们真正的看到神一直是活着的，神一直在掌权，神一直掌管你的命运，你就不必要惧怕。你知道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面临着这个罗马的教廷背后整个的这种黑暗的势力，是吧？他一个人好像是一个人在那里面对着那么大的黑暗势力，常常的被受压，压的他抬不起头来。有一次感觉到极度的灰心沮丧，对吧？他非常的绝望，你知道吗？没有人再能把他提起来。你可以想想，那时候呢，有一天呢，他妻子都穿着一身黑色的丧衣，早晨就从他的前面走过去了。你知道吗？这时候马丁罗抬起那个忧郁的那种沉闷的眼睛，看着妻子，穿着一身丧衣走出去，说你谁死了？你知道他妻子说什么呀？他妻子说神死了。马丁路德马上说，你怎么能说这么亵渎的话呢？他妻子说，如果神没有死，你为什么今天软弱的像这个样子？如果你真的相信神在这掌权，是不是真正的掌权的不是罗马教廷背后的教皇，而是一个永生的神，你要真的相信神他在作王，他在掌权，你今天为什么会软弱的这个样子？我们的神没有死，他今天依然在统管万有。 今天你是在侍奉他，你是在侍奉他。你要知道，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神依然在掌权。圣经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依然作王。我们一生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异象啊，不是说我一个人有什么奇特的经历，而是你永远看到，在你的属灵的眼里，你永远看到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当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依然在掌权。不管 IS 怎么样的啊，在这个世界上猖狂，神依然在掌权。不要看中东那里多少的基督徒好像被杀，神依然在掌权。虽然天会塌下来，地可能也陷下去，太阳也许不出来，月亮也不放光，但是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这就是永生的神。当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其实以利亚面临的环境是非常黑暗的，这时候整个的北国都陷在偶像崇拜当中，连国王带头来拜巴利，又有王后耶洗别的耸动，是不是？但是以利亚在这里来带给他们审判的信息，他说什么呀？这几年我要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你们不是拜巴利吗？巴利不是掌管雨水和丰收的神吗？巴利是当时的一个假神，懂吗？是掌管着雨水和丰收，但是你不是拜这个神吗？让我们看看到底谁掌管着雨水，到底谁掌管着丰收。我们知道以利亚当他来到王的面前的说这样话的时候，他自己把自己完全的置之于度外，置之于度外。他听了神的话来顺服啊，神来说这样的话。你知道，我想一开始亚哈也许没有把这个事当成一回事，对吗？知道他这么小人，他祷告不祷告没关系，是不是？不过到了日子一天的过去，当以利亚发出这个话语来的时候，结果天就真的一天天也不降露也不下雨的时候，这个亚哈就怎么样，要来找他算账了。要他来算账。我想以利亚要是意识到啊，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考虑到自己的话，要说了这话要有这么大的后果的话，我们可能想啊，他又考虑到自己安危的话，他就不说这样的话了，是不是？他不是说的话。人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常常我们有了自己的安排，有了自己的意愿，有了自己的主张，我们考虑到自己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不能够顺服神，不能够顺服神。但是我们知道以利亚能够顺服神，他听了神的话就照着去说，照着去做，这个就是真正的顺服。然后你知道吗？然后神的话就临到他，第三节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也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你知道吗？这时候神就给以利亚开出路了，是不是？说你要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啊，然后呢，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这个也许以利亚就问，哎呀，乌鸦怎么能供养我，是不是？乌鸦怎么能供养我？而其实它是一个不洁净的鸟啊，而且它嘴里，你怎么会吃它的口中给你叼来的食物，是不是啊？而且再一个说，乌鸦它是一个肉食性的动物，它嘴里有了肉有饼，它自己会吃掉，它怎么会给你呢？是不是啊？如果你要是用理性的话，你要理性的话啊，你就啊不能理解了，就不能理解了。我们知道神其实在这里是来降卑以利亚，来降卑以利亚，让他。他首先去，他就开始怎么样？他去顺服神的吩咐，去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是不是？他也许，哎呀，我觉得逃到埃及去不更安全吗？更舒适吗？不是的，神要让你去哪里，你怎么样？你就去哪里，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个就是真正的顺服。你去逃到埃及去更安全更舒适，但是那里你不会得到神的供应。你知道他就藏，他去就去藏在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每天吃乌鸦的口中叼来的饼， 和肉，然后呢喝洗礼的水，神就让他在这里来学习信靠顺服的功课。你知道如果你要在这里的话，你想在他一个人在这里，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支持，没有支持，哎，早晨的时候他想，哎呀，乌鸦怎么会来，结果终于乌鸦把饼叼来了吃了，是不是觉得很高兴，然后喝点水，晚上这顿饭来不来还说白了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乌鸦把这只饼放下的乌就走了，他又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他就要得等着晚上的时候，是吧？他那个耐心要等着，万一这个乌鸦不够叼饼来，我晚上吃什么，是不是？然后终于等到晚上来的什么乌鸦又来了，懂了吧？他就每天每天都来依靠，只能来仰望神，依靠神的供应，是不是？我们人可能是这样，如果我们总会担心我下顿饭没有怎么样，是吧？你知道吗，即使乌鸦不来，你知道吗，乌鸦也许不信实，但是神总是信实的，总是信实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这个信靠，我们信靠神，我们顺服神，口上说是容易的，嘴上说容易的，但实际实行出来是不容易的，懂了吧？当真的一件事临到你的时候，临到你的时候，你有没有信心？你嘴上说有信心，当一件事临到你的时候，你真的有没有信心？完全是另一回事。当你说顺服的时候，是吧？当顺服的时候，尤其是当一个无法理喻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发生的时候，你对神顺服不顺服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他这是这个，他在这里就凭着信心过生活，今天吃了不知道有没有明天，但是神每天都是信实的，他必须每天凭着信心过生活，你知道吗？一个侍奉神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你不是说神不是说啊，你侍奉我吧，然后我把钱给你存到银行里，你就每个月按时去取就够了，不会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神是让我们每天每一时刻都来相信他，都来顺服他，都来依靠他。虽然可能乌鸦是不可靠，但是神永远是可靠的，他不会误事的，他也不会让你失望。你知道神既然把你放在这种激励希盼的环境里，他一定不会撇下你不管。然后我们知道他吃的啊，这哎，终于到过了几天之后啊，看到每天乌鸦早晚的来，我想他的心里已经安定下来了。但是侍奉神不是说是一劳永逸的，好像问题解决了一切都太平了。吃的问题刚解决，现在怎么着？喝的问题又来了，是吗？因为没有不降露也不下雨，约旦河的水我知道每一天由高往低下去，更何况约旦河旁边这个小溪啊，这个基利西怎么样？一开始的水啊，咕噜咕噜很多水，慢慢的水怎么样？一天天降下去了，一天天降下去了，最后的时候，这个小溪可能就成了一个小水洼的一个小水洼的了。人可以几天不吃东西，但是如果人三天不吃饭的话，他三天不喝水的话，他就怎么样？他就会脱水，在这荒山野地里，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样，要是遇到我们一定急得抓耳挠腮，在原地怎么一直团团转，我到底该怎么样，是不是？但是神没给你说话，你能往哪里去呢？除了信靠，除了顺服以外，以利亚也不能做的神也不能做什么。其实神知道水什么时候干，是不是啊？神知道什么时候干，你不要自己聪明跑到神的前面去，不要以为你比神更聪明，你知道吗？这时候神，我相信神一直在天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在看着以利亚在这种环境中怎么样来反应，怎么样来反应。神对你的境况知道得非常清楚，对你的境况非常的清楚，真的有的时候神就是这样塑造你， 塑造你的忍耐，塑造你的顺服，直到有一天你真的知道说，我离开了主，我一天都活不下去。其实你觉得这是神对你的剥夺呀？其实是神对你的福分，对你的福分。你知道吧，有一个姊妹，她把她的几个儿子都训斥，都塑造成牧师，对吧？都培养成牧师。你知道吧，她写了一本书叫祷告的一生，她一生都是在祷告当中。她是孩子，你知道吧，她的儿子每一个做牧师都不容易。她，你知道她的儿子每一个人都是50,000人的教会啊，还有她的女婿都是这样。你知道吧，她写了本祷告一生，因为她经过很艰难的时候，她我记得最其中有一句话对我非常的感触非常的深，他说我一生都凭着一种信心而生活。什么信心？就是离开了神我就不能活下去的信心。你懂了这意思了吗？我的一生都凭着一种信心而生活，就是离开了神我就不能存活下去的信心，就借着这种信心他能一直的走过来。我们可能没有人很少能经历到对神的信靠，这样的神。你知道如果溪水不干的话，神是不跟你说话的，只等到有一天溪水干了，耶和华的话就临了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寡妇供养你。我们人，神是一个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懂了吧？你走过了一个台阶，神怎么样才让你学走另一个台阶，你学好了一个功课，然后神怎么样就带着你到另一个地方去。你想想，神说你要去西顿的撒勒法去，你知道西顿是哪里呢？西顿就是亚哈的王后别洗别的故乡啊，那个欧巴利的崇拜就是从那里来的。要是伊利亚有个人的意见的话，他说为什么不让我去伯利恒，那里是鱼米之乡，是吧？为什么不让我去到耶路撒冷，岂不更好？那里有圣殿，有祭司帮助我，是不是？我在那里侍奉神不更好吗？为什么到西顿的撒勒法去，那里全是拜巴利的人，都是外邦人。你知道撒勒法这个意思什么？原文就是熔炉的意思。什么叫熔炉啊？熔炉是干什么的？熔炉是熬炼金子的。你进入到撒勒法的里面，就是进入到熔炉的里面。你看那块不快的一块不纯的金子，是不是啊？你知道它里头很多的杂质，扔到这个熔炉里面，它的渣子就会撇去，就会炼出纯的金子来。你要进入撒勒法，你就是进入到熔炉里面去，你的生命就要接受神的熬炼，接受神的对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顺服，不是嘴上说出来的，神必须在实际的经历中来熬炼你，来熬炼你。神就是借这个熔炉来熬炼我们，来破碎我们。你知道神要用一个人，他就必须来熬炼这个人。一个天然的人，无论他的性情多么好，无论他有多大的能力，他如果不经过神的熬炼，在神的国度里是没有价值的。你要知道，你无论你觉得我多么好，多么有能力，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如果你不接受神的对付，没有神的工作在你的里面，你不认识神的话，你在神的国度里是没有价值的。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里，我们很多的骄傲、刚硬、自义，你知道也许你自己看不清楚，但是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神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只有在神给我们安排的撒勒法里，只有在神给我们安排的熔炉里面，我们这天然生命中这些个骄傲、这些刚硬、这些自义、这些自恃，我们这些东西才能真，这些杂质的东西才会被神撇出去，才会被神熬炼出去，我们才会被塑造出基督的品格来。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想像伊利亚那样的被神使用，你也必须接受像伊利亚那样的熬炼。然后你去撒勒法去，然后呢住在那里，然后呢我已经吩咐在那里吩咐一个寡妇来供养你。 我想伊利亚听这话的话，他的心就凉了半截了，懂了吧？就凉半截。吩咐一个寡妇，吩咐什么能供养好不好呢？吩咐一个寡妇来供养你。因为我想也可能伊利亚听说神来是不是听错了，懂了吧？你想想，你要如果吩咐在那儿吩咐一个富翁，一个百万富翁供养我还可以，是不是啊？一个寡妇在这种病，在这种灾荒年月里，是不是啊？他怎么能供养我？你意识到了吗？再一个是说，而且你给一个男子汉，你有的是力气，你可以去打工去挣钱，可挣很多钱呢，为什么却靠着一个寡妇来供养啊？是不是啊？你知道你还养不活你自己啊，你要靠一个寡妇供养多没有面子啊。我不知道你是否考虑到我考虑到这事情，轮到我们一定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懂了吧？但是神说你要去怎么样，他就要去。神在这里要塑造他真实的谦卑，真实的谦卑。我们知道神一直在破碎他，在降卑他。其实神让他，你知道神让他做的事都是很简单，是不是啊？你就去寡妇那里，然后去让他供养你啊，简单不简单啊？但是顺服起来很难的。如果现在神说让你觉得容易不容易啊？如果现在神跟你说你去寡妇那里让他供养你，我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去的，是不是啊？神是借着在撒勒法的熬炼，要塑造他成为一个柔软的器皿，成为一个顺服的器皿。我们再去撒勒法，我们去看看这寡妇实际的光景，你说吧，我就更惨了，懂了吧？我们看看，伊利亚就动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我们这神的安排很奇妙，是不是？很奇妙。他去正好去的时候就到了寡妇家，遇见这寡妇。你知道他遇见这寡妇呢，从撒勒法一直走到西从这个基利西一直走到撒勒法，有上百里的路。我想在这时候他一定是又急又渴，懂了吧？他就呼叫他说，你赶快去给我取点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然后他去取水的时候，我想他又说，哎，你赶快你拿点饼来给我吃。这个寡妇就说了，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先给要给我和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了又死吧，你我还是管不着呢，你懂了吧？哇，你可以听到他的光景真惨呐，是不是啊？我们想伊利亚从基利西来到撒勒法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盼望，他以为神会在这里安排一个富婆来养活他，是不是啊？可是来到这实际的情况，连他自己都没有吃的，他怎么能养活我？是不是啊？我们知道神一直是在信心在顺服上来考验伊利亚，考验他，懂了吧？如果你的眼睛一直盯在这些看得见的事情上，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信心，意识到吗？如果你的生活一直活在你的头脑可以理解的事物上，你永远不会顺服神，知道吗？如果你的眼睛一直就是看着你所永远所看得见的这些东西，你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信心。直到神剥夺你，你没有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了，你才能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信心。如果你的头脑什么事都是你觉得你可以理解的事情，你再去做，你不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什么叫顺服，到底就是，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话，你知道吗？这一切外在的难处根本就算不了什么，神要解决你的问题，非常的容易，非常的容易，你知道吧？然后伊利亚对他说：“你不要惧怕，然后照你所说的去做吧，这是要先给我做一个饼，然后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哎，有的时候我们想，尤其我们中国人一听伊利亚他讲的一点他还不顾面子，是不是？我不知道，有点一点不讲情面，是不是？人家人孤儿寡母，只剩下养生的那么一把面一点油，你自己做个饼吃了就死了，你还得要，首先你还要把前面那一部分拿出来给你。我不知道，如果你让你这么做，你肯这么做吗？ 我知道我们中国人比较客气，我就说啊，不用了，我不饿，你们吃吧，是不是？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他也死了，那家寡妇孤儿寡母也死掉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面子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自己啊。如果你要神使用你的话，你就必须把你的己完全的破碎，完全的破碎，你知道吗？你如果你要是总是考虑的人情的话，你就不会顺服神，不会顺服神。你知道要顺服神是不能看情面的。你知道有一次呢，有一个人 让我去帮着一个人啊，我很快就答应了，答应了。等到真的我去做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了，说意思说，你以前做任何的事都来求问我，为什么这个事偏偏做这个事，你自己做主呢？我一听就坏了，那我就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做，没有做到后来，到了不得不做的时候呢，然后我有一天早起，我坐在那里，然后呢，我面打开圣经，然后首先低头祷告，是吧？低头祷告，然后呢，然后说是我把神交在神的手中。等到我等睁开眼的时候，一看我的手底下那句话，说这不是你做的事，你做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我一看下去，我就知道这是神在跟我说话。我现在该怎么办？懂了吧？嗯，我就可以开始跟你讲，老师神了，我已经答应别人了，我已经答应别人了。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挣扎的，你懂了吧？都有挣扎的话，这时候我就想到了，说为什么神每次都听以利亚的祷告？你说在圣经中，你要继续的看以利亚故事，为什么每次都听以利亚祷告？为什么神每次都听以利亚的话？就是以利亚每次都听神的话。你知道吗？你知道吧？我们人，我们常常埋怨说神不听我的祷告。你首先要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听神的话？你只有听神的话，神才听你的话。你每次都不听神的话，你为什么要期望神听你的话？你把神当成什么了？你不就把神当成你的奴仆而已？你想用这个，你想要这个，你想要那个，都是照你自己的心愿。不要把神当作奴仆，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知道扫罗是不是？扫罗你知道吗？他每次神每次跟他说话，他就不顺服。到后来当他要上战场去打仗，求问神的时候，神就再也不跟他说话了，是不是？他走得更惨，他去求问交鬼的妇人去了，是不是？啊，你知道不顺服神这个结果是何等的可怕。你知道神说让你不能去做，你怎么样你就不能去做，不能去做。真正的最你要绝对的顺服神。你知道后来我顺服了神，是吧？我发现我顺服了神之后，我一个顺服结果就免去了下一周一个更大的试探。每一次顺服神都会给你带来祝福的。你要绝对的顺服神，你要胜过这些人情面子。神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神说你给寡妇说让他先做个小饼给你吃，你就得这么说。你知道不是那个寡妇来供养你，是谁来供养你？是神来供养你。以利亚说什么？他就说啊，他就说了，他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断，直到耶和华施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你知道是神要让这个寡妇来养活以利亚吗？不是，是神要借着以利亚来养活这一家孤儿寡母。但是这个寡妇在她接受神的恩典之前，在接受神的供应之前，她也必须接受信心和顺服的考验，是不是？虽然她的坛里只有一把面，她的瓶里只有一点油，她也必须把它奉献出来，也就是把他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可以说这就是他的十分之一，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做一个小饼给神的先知。你知道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领受到从神那里来的祝福恩典。你说如果这个寡妇说 我就这么点，为什么给你？我自己吃还不够呢，是吧？他不肯拿出来，那怎么样？他以后的三年就给残了，是不是啊？所以他在这里也必须学会完全的信靠神，顺服神，真实的舍己，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是不会经历神迹的。我想这个功课对这个寡妇来说也是不容易， 但是妇人就照以利亚所说的话去行，结果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坛里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你知道，就是靠着这一把面，靠着瓶里的一点油，他们度过了饥荒的日子，度过饥荒的日子。我知道要单有只有一把面，一点油，啊，这些个啊，这个生活，我不知道你过不过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我想，如果让你过这样的话，你一定会天天忧虑的，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你知道我们人都是喜欢我们的缸里满了面我才安心，是不是？我们都是希望啊，我们的油里又不是一小桶又一小瓶，我们家里有几大桶的油在这里摆着，哎呀我才舒服，是不是？还是吧，要是我们的油里，要是我们真的只有一把面，还只有一点油的话，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过得不踏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你真的有信心吗？你总是想，哎呀我就这么一点，我吃完了该怎么办，是不是？我吃完了该怎么办？我想以利亚还有这个寡妇，他们也是这样。每天这些个人，他们整个的家的人，就看着这一点的面，这一点油在那里，就靠着这些来供应的。神还是让以利亚在怎么样，每天学信心的功课。每天呢，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也不是一年，也不是两年，每天这三，我想这三年的时间中，他一直在这里。来学这个功课，知道吧？真的，神会按照我们每天的需要来供应我们，你不需要考虑很远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你说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也是每天早晨给他们降玛呢，这些玛呢只够着一天吃的，第二天存到第二天怎么样就臭了，存到第二天没用，第二天要吃什么，第二天再到神这里来取取。这就是学会真正的信靠神，真正的信靠神。主导文就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日赐给我们，就是这种一把面一点油的生活，培养我们对神真实的信心。当你富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当我们有钱有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远离神，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要是你的物质的东西越多，你对神的依靠，你就不需要依靠神了，你懂了吧？所以神今天没有给你那么多，你应当感谢神，感谢神没有给我们那么多，我可以在这里来学习真实的信靠，真实的顺服他。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才培养出对神真实的信心。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的被神塑造，在主里面成长。今天啊，你知道人就是这样，我们富裕到一种程度，都完全的不需要依靠神了，不需要依靠神。一个人可以过一个无神的日子，但是他的日子不会长久的。不会长久的。今天早期一个弟兄，最近受洗了，做他的见证。他也是从小，我想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的，懂了吧？也来主日学，懂了吧？等到20岁的时候，然后就离开了主了。不过现在得了一种很重的病，又重新的回来了，你懂了吧？这是神的恩典，懂了吧？如果神啊能够把你带到一种程度，让你每天靠着缸里的一点面、瓶里的一点油过生活的话，这是神给你的恩典，让你每天深深的来依靠主。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无能为力，你只有完全的依靠神，只有完全的神靠神。神每天，你知道吗？神照顾天上的飞鸟，照顾你的话，他会照顾每一个人的。你只要对神像的信靠，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那样，你就可以过一种喜乐的生活，你知道吗？你只要有信心，今天的面用完了，你知道到明天这个面就会自动的又生出来。你想对以利亚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的油已经用尽了最后的一滴， 一滴，到明天油又会出来那么多，懂了吧？懂一懂。你的供应是没有穷尽的，虽然没有像别人富足的都是一大桶一大桶的，但是神的供应绝对够你用的。耶稣说，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用的一切神都会供应你的，神都会供应你的。你知道吗？千山上的牛，万山上的羊，都是属神的。神要给你很容易，神要给你很容易。你虽然你的盘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但是你要就借着神的话来生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也不丢弃你。你用不着忧虑。即使有的人有很多的东西也吃不上的。我有的时候不想讲，我还有点时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知道吗？你知道在我们那里，那北方人，北方人过生活的时候啊，都是把麦子存起来，因为我们以前都已经过了很多年的苦日子，懂了吧？到后来终于啊，地都分开了，所以每个人都自己地来，所以每个人的种，每年的丰收，粮食都存起来了，懂了吧？啊，存起来了。你让它存起来。一年年每年的丰收，有的时候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父亲都说：“哎呀，这些麦子，我再有10年，就是不丰收的话，我也够吃的。”觉得非常高兴，是不是？哎，他不仅这样，而且你知道吧，他每年还给我哥哥他们继续要麦子。你说你自己的麦子硬不需要给他们要了，让他们什么？他不，那像将来我万一我也是不丰收的，他们再不给我怎么办？他是每年定时的给要麦子，结果这个麦子就很多年了，是吧？哎，结果到后来呢，我们那里有一个建了一个面粉厂，哎，说这个麦子老是在家里都变沉了呀，一年一年的粮食，如果存到面粉厂里去，是吧？然后他给你个本儿，你知道吗？给你个本儿，然后呢，哎，你把所有的麦子放在那去，给你个本儿，然后你什么时候你取面呢，就拿这个本儿到那里去，哎，取多少面就看了，可以以后再也不用10年20年，你不用愁你没有饭吃了，是不是啊？多高兴啊！哈，终于拿了本来了。你知道，哎呀，有用没用啊？没用。过了2年，这个面粉厂破产了，什么也没有了。你知道吗？我们人都希望我希望哦，我这里有很多东西，看得见，这些个东西不是可靠的。你每天说白了就是吃那一点面，吃那一点油。你真的很多人，他即使有了很多东西，他不一定吃得上。所以不要觉得你有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就有指望，也不要觉得神看不见就不可靠，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神是看不见的，但绝对是可靠的。你需要在实际的生活中经实他的信实和可靠。圣经说我们一会儿要唱一个歌，就说啊，信靠顺服，除此以外，别法全无。此外别法全无。若要得耶稣喜乐，就必须信靠顺服，顺服真正的顺服，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以前我是没有经历过，你知道我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中国那些弟兄姊妹哈，你知道吗？他们那些个都是有的很农村，就是很农村的，他们真的过着一种非常单纯的生活。他们到城市里来，他们真的没有多少钱，他们妻子放在家里，然后到城里来宣教，他们就租这么一很，他们的钱可能就够租那个屋子，冬天连买煤都没有，他们屋在东方，在北方也没连生炉的东西都没有。他们就轮流着进食来祷告，来为了在那里建立教会。你知道我在大学里工作，哇，我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我也侍奉神，我从来不为生活忧虑，懂了吧？但是我看到那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有的时候我想，他们才20多岁，他们将来该怎么办？他们不去为这考虑，如果他们为这个考虑，他们就不来侍奉神了。从外面看他们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对神有真正的信靠，他们是真正的里面有神的人。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你只要有了神，你就有了一切。 不要你自己以为有了什么你就满足，没有的。神是我们每个人的一切。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富足，很多的富足使人失去，最终的失去使人失去对神的依靠，最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要知道你每天要不是来仰望这些看得见的事物，来仰望那个看不见的神，来仰望那看不见的神。对于以利亚来说，神就借着基利西，借着撒勒法，一直的来塑造他，来磨练他。其实基利西不是神的目的，撒勒法也不是神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是预备他将来去加密山为神来征战。我想我们想你读过这段的故事，你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如果他没有在基利西，在撒勒法来学这个信靠神顺服神的功课，他将来怎么样去面对那个真实的征战呢？同样神也是这样，把我们每个人放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也是让我们每个人来真实的学什么叫对神真实的信靠，什么是对神真实的顺服。如果你没有学好这两课的话，神是不会使用你的。我们求神借着我们外面的环境，把那个信靠神，把那顺服神的生命真正的做成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真正的为神打那美好的仗。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以利亚的榜样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知道以利亚并不是一个超人，圣经上说以利亚是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我们都一样。主啊，你怎么样啊？借着撒勒法，借着基利西来塑造以利亚的生命。主啊，求你照样来塑造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看得见的事物其实都是不可靠的，就像保罗所说的，因为我们顾念的不是这些看得见的，不是这些钱财，不是这些名誉，不是人啊所夸耀的东西，我们顾念的那是看不见的。因为所有这些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而那个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永活的神，你是真实的神。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来侍奉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怎么样去学会真实的信靠你，依靠你，顺服你，好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被你来得着。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